是想问师父，我们平时在渡人时做了什么事情会上道行，怎样知道自己上了道行了呢？
骂人，挑拨离间，造成人家哭了，伤害到人家了。
嗯
啊，然后啊，自己做了事情之后心里一直不能平安平静。
嗯，
做了一件事情觉得伤了人家了，你就上道行了。明白了吗？
哦，那怎样？就是有些同学就也自己不觉得自己上道行，那他怎样去检验自己已经上道行了呢？
很简单了，怎么上啊？他怎么检啊？他自己难过了就上人家了，上自己
哦，就上人家了，
啊、
哦，
上人家上自己的。
佛大忏悔文。
哎，
那么当我们在渡人的时候，我有发现到一些初学者啊、好像比如说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已经做功课大概是有一两个月，有些甚至是超过两个月，但是他们有念礼佛一遍，还没有开始念小房子。那么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把他的业障激活呢？那么如果我们在渡人的时候，对于一个初学者完全没有学过念经的，那么大悲咒和心经他们都还不熟悉，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不该先啊让他先一起念礼佛，还是等他稍微熟悉大悲咒和心经，然后我们再教他念礼佛会比较恰当呢？
嗯，
师父开始。
那么首先呢，教他先念大悲咒跟心经，比较简单的，不要来不及教他念礼佛，因为你教他一念礼佛，他就吓住了。你听得懂吗？那是大经。
啊，对对。
就像为什么很多人就劝人家学佛的时候，跟他说啊，你来部《金刚经》，你来部《阿弥陀经》，人家吓都吓着，这部经一念就半小时。你说现在的人刚刚学佛，你说你叫他念一部经半个小时，你说他怎么可以啊？肯呐、啊，对不
对
呀、
啊？
哎，这种话人家吓都吓跑了，你不是把人家慧命就吓掉了吗？
啊，对对对
对、啊，
对
不对？这是第一个，所以呢，叫人家先念心经、大悲咒，短的经文，启发他，让他感觉到有灵感，让他感觉到比较灵，那么再叫他念礼佛。那么同样，你去度人家的时候，他只要肯念经，那么你度他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度的这个人从来没念过经，如果他没有兴趣，你千万不要再度下去了。听得懂吗？他一定要有兴趣，他听都不要听你，你去度他，你一定碰钉子。听得懂了吗？
医生做梦，然后梦见打通师父的电话，师父说有一位非常精进弘法的同修，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然后现实中呢，这位同修没有去上班，精进的弘法，他的家人是在家里挣钱养家的。嗯，师父在前段时间解答问题的时候提过，有些人在工作上很不顺，但是呢，弘法非常顺利，说明他是专门为弘法而生的。那请问师父，我们一直讲的是福慧双修，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导致家中的这个生活不顾，专门去弘法度人，是不是有偏差呢？
有人反对就有偏差，没人反对就叫精进修行，听不懂啊？
哦，明白。
那你说法师没人反对，不叫精进修行啊？对不对啊？
是，
法师把家都没了，孩子都抛了，什么都不要了，你说他不好啊？没人反对啊，没人反对他精进修行了、
嗯。
家里你还是居士，你家里天天跟你吵啊闹啊，家里不顾孩子饿死啊，老公上吊啊，你跑啦？你天天出去弘法、啊？你当然就不如理不如法啦，明白了吗？
啊，感恩师傅，明白。
然后师傅再看一个73年属牛的。
看什么？只能看一个问题了。
哦，只能看一个了。好，
什么问题了？他身体不好啊。
就是他是一个73年属牛的，然后他母亲是49年属牛的，然后他和他母亲就是这段日子好像是被那种灵性控制住了，然后。师兄们都很担心他，然后他们有就是有很多个群，然后他们想就是想怕损其他师兄的慧命，所以就想请师父看一下这个他的那个图腾。
一个是猴啊，老鼠啊，
73年属牛的，
属牛啊，
嗯对，
还有一个呢。
嗯，还有个是49年属牛的，这个49年属牛的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然后是那种看得见的，
嗯，
然后好像就是说天天就是自言自语，然后他这个儿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也要听很听他母亲的话，然后就就是师兄们就害怕这个他儿子被那个就是。
为什么自己好好的孩子不能自己创立一个群啊？为什么要去跟这种人呢、啊？就是人的毛病、
嗯，
明白了吗？
嗯。
我告诉你，你记住。
是他妈妈度的他儿子，是他妈妈度的儿子。
那么度了这么多人呢、啊？群里的人都是他度的。
嗯，这个我不清楚。
好了。
就是这个男同修，他有几个群，然后都是修我们这个法门的，然后师兄们都很担忧，然后想那个。看一下这个师兄现在的情况，
不好不好，
他跟母亲的那个冤结，
冤结很深，
嗯，
而且他妈妈会走偏的，嗯
嗯
嗯，现在讲话越讲越糊涂了，
就是他就是经常讲什么阿弥陀佛告诉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说就是讲很多，
我告诉你，等到他脑子里，你要说阿弥陀佛告诉他的话，我告诉你，他还说很多奇奇怪怪的话。记住了，
嗯、
菩萨的话在经文里边都有了，所以说菩萨某个菩萨出来讲的话，如果跟经文里不对，你就要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有灵性占据在他身上，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然后他想看他跟他母亲是什么关系，前世。
不要看了，我这种不看的。
哦，
我希望能够培养你、哦、能够以后看你来看吧，还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啊、他们问的，那这个73年属牛的这个同修，他的那个身体就是身体有没有什么？
没什么，骨头不好，年纪轻轻关节已经不好了。
嗯，
叫他好好的自己修心吧，不要再搞了，不要让他妈妈参与、
嗯、
否则他叫他群给交给别人，嗯，
哦，
好了，
嗯嗯，好的好的、
嗯、
好的，
智慧，
谢谢师傅，
好，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再见。
就是再问一个，就是1976年属龙的，是师傅的弟子，想看一下他的莲花现在长得如何。
男的女的？
男的，1976年属龙的。
嗯，莲花还在。嗯。
啊，好的，感恩师父。因为这位弟子就是最近嘛，在弘法中遇到阻碍，就是被别人诽谤嘛，他自己觉得被别人诽谤，说他破坏心灵法门，乱搞男女关系，就是还说他给人下杠头，所以想问一下师父，这是他前世的业障爆发呢，还是他弘法过程当中的确有这方面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有不如理不如法，我刚刚看见他的龙身在上面上蹿下跳的，我就知道他有点过分了。嗯。
哦、那具体是哪方面他做的？
龙身上蹿下跳，也就是说心不定啊。要记住啊，人家只要说你。
嗯，
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男女啊，什么东西啊，你他一定要注意这方面，他一定有这方面的问题。
哦，
骨头太轻，人家也会说你这种话的，听得懂吗？
哦，好的，
明白了吗？嗯。
啊，好的，师傅。那就是他就是这方面是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就是
这方面要念多少遍礼佛？每天念五遍。
啊，好的，
好吗？
那如果说他要不要跟就是跟他有过节的这个人念那个解结咒呢？
跟过节要念的，而且他自己要念心经。好了好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讲这么长了，好了。
啊，好的，
好吧，
感恩师傅、
okay,
谢谢师傅，
好、
啊、师傅辛苦了，
好，再见再见、
啊、好，师傅，
你看一个那个图那个莲花7071女的，
7071啊，
对，
不好啊，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啊，掉下来了，
已经掉下来了是吧？
啊，
哦，
懈怠过，
懈怠过，嗯，对，是他身体不好
啊，明白吗？
明白，
好麻烦，
很麻烦。你说我昨天做一梦不是特别好，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您再看看那个988号莲花还在天上吗？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帮助别人了，结果得罪了，就是态度不好了，所以莲花比较那什么。
好了好了，不能看了，你的莲花在，还在天上。
哎哎呦，谢谢谢谢师傅，哎呦，太谢谢您了，
好，
师傅，
再见。
哎，好好，谢谢谢谢，感恩您，
嗯、
感恩您。
你记住了，
哎、
你去度人态度不好的话，你都比那些不懈怠的人、讲怪话的人好。记住，你只要去正面的去做，做错一点点，你这个大功大于过，听得懂了吗？
我明白，因为我是救度了好多人家小房子。
啊，
能够正念、
啊、
因为他原来给别人帮助别人念小房子不如法、
啊、
所以可能我就是态度不好，
态度不好
讲的时候
态度不好，只要把人家救好了那就叫妙法、
哎、
听得懂吗？救不好的话态度不好那就是境界有问题，听不懂啊？
谢谢谢谢，
好了、
谢谢，
再见。
我就觉得我能让更多的人念小房子能走向正轨、
啊、
我就是那
啊,
啊，哎呦，感恩您师傅，感恩您。
好了好了，
祝您身体健康。
师傅，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说弘法的时候劝不动人，是因为功力不够。那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是度人多了，做的功德多了，功力很大了，但是最后修偏了，那么他再去劝人，是不是他也有这个 power 就把人家人一起带偏呢？
那就是有 power， 有这种能量，但是已经是邪量了，就邪魔了。比方说他修偏了之后，他再去劝人，劝人家就是学的邪的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对不对啊？他让这么多的人跟他一起疯狂去侵略人家，那些人不就是因为他的能量吗？那他是负能量，明白了吗？啊，他在骗人，他在欺负众生。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网上看一些别人的分享，如果这种分享他不好的话，是不是也会接触到？
那当然了，邪的书怎么能看？邪的负能量怎么能看？有些书你敢看吗？看了你就着魔了。
嗯，
对不对啊？
那我们最好完全要不去接触那些东西，对吧？
对啊，当然不应该接触了。所以很多人说我学学那个学学那个学学，一个学生这里学学那个学学，你说这学生学得好吗？
还有一个同修是这样的，他呢是在学台长法门之前，他会业余爱好会看那个看风水，然后也相当的准，也有他就是梦中经常在飞。然后呢就是学了台长法门以后，他就发愿就是说用他的那个这种本领啊去度化别人学台长的法门。那么现在呢他其实已经度了很多人了，然后也打不进看图腾的电话、
嗯、
然后呢他是希望也得到台长的这个开示，就是说像他这样的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那
他是不收钱的，他是就是
啊不收钱的是吧？
由于这个因缘是度化的。对对对对，
你现在跟他讲，首先你告诉他首先比方说要弘法，对不对？要救度众生、
嗯、
真正救度众生首先不能收钱、
嗯、
明白吗？啊，如果你用看风水、
嗯、
你如果用看风水啊，比方说仗着很多人现在仗着台长啊这个法门啊帮人家念小房子收钱，实际上像这种情况还是有问题的，都不可以的，明白吗？因为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如果因为不收钱的话，那么看到的实际上也叫动因果，明白吗？比方说这个人命程很不好的，你帮他看了风水之后呢，你把他因果动掉了，他应该倒霉的，你给他动了风水好一点了，好，这就是动他因果。实际上他可以看，就跟台长一样，看了之后呢 一定要帮助人家来改变，而且一定要度到人，这个人你给他看了之后他一定要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台长现在给那些不念经不相信的人不给看了，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听得懂。
哎，就这样。
嗯。
所以呢，你就
一定要叫他，就是帮他看了以后，要说，嗯。
对，一定要叫他帮人家看了之后，这个人一定要念经的，或者这个人不念经、不相信佛的，你就别给他看，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明白。
嗯。
同修在一起弘法，有的同修呢做事情不如理、不如法，而产生和其他同修的冤结。那请问，就是前世的冤结以这种方式出现呢，还是由于个人的修为而产生不当的行为？
两种可能都有，前世到了这个时间就会出现，自己修行的行为不当也会有报应。好了，
啊，就是同修做的事情不如理不如法，他这方面是自身的修为而造成的，然后呢和其他的同修之间因此产生了冤结，有可能也是和前世的冤结有一些相关，对吗？
Yes, of course.
感恩师。
有同修他很想弘法，他想让大家都知道学佛人中不光是除了中老年人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而且是长相长得很好看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就会发一些其他同修的女同修的照片在朋友圈，就想宣传一下，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同修觉得这样不是很庄严，不应该用女同修的照片来用他们的色身来做宣传。其他同修有的人还觉得这样弘法挺好的，是妙法，请师父开示这样是否如理如法，会不会有问题？
考考你啊，你说呢？
我觉得
想呀，
看的人引起，如果看的人引起了不好的想法，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不是问题，业障。我问你一句话，
哦，
如果一个女的长得很好看，跑出去渡人，靠她的色相来渡人，你说有没有问题啊？
嗯，有的。
好啦，对不对啊？
嗯。
照你这么说，为了渡到人，袒胸露臂好了，可以不啦？
他没有，他只是放一些同修的。
哎，没有智慧，我举例听不懂啊。
哦。
我就是讲了深一点，讲了更深刻一点，不能用这种肉体啊、色相啊，那叫迷惑，那叫颠倒，这样怎么救人呢？
嗯 明白。请问师傅，那如果已经做过这种宣传的师兄，或者是帮着他一起宣传的师兄，要怎么念礼佛来忏悔？要念多少遍？
好好念，这种问题不大的，因为他的发心如果是好的，没有起到什么负面的作用，问题不大。
好，
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傅。明白了，明白了。
可以的，这种怎么可以啊？你就等于说啊，我们这个观音堂里面呢，你看了很漂亮的女孩子很多呢，你们过来拜佛呀，你们老头子都来了，跑上来再来看女人还是看菩萨来的啦？你说这种渡把人家渡过来有没有功德啦？
哦，不行的，肯定不行。
好了，
关于女义工渡人的问题哦，因为有时候听师傅的节目，很多同修女同修因为可能在做人当中动了不好的念头，导致莲花掉下来。现在我们有很多女义工，她们都长得很漂亮的，她们有时候就是这种样子很容易，就是很多男同事那外面有时候在外面弘法，在菜市场弘法都好，会很引很多男士过来问他们问题哦。他们这些女同修想问怎样避免造业？
很简单，如果你是很正规的，第一你眼睛出来没有带情感，人家对方看得出来的。如果你眼睛色眯眯的，你的带情感了，对方也会感觉。师父经常说，你看见男的过来了就叫老太太上去，听得懂吗？渡人，
嗯嗯，
他们在边上辅助讲几句就可以了，不许女孩子去找男的去跟什么什么年轻的人去渡。老太太实在没男的了，就老太太，听得懂吗？年纪大一点的渡，明白吗？那女孩子渡谁呢？你女孩子不能渡老妈妈的。
好，那这些女同学问，可不可以让，比如说她们实在真的是长得很漂亮，可不可以说，比如说戴个眼镜啊，让自己看得老成一点啊，扮得成熟一点，那其实是把自己扮得比较，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可以的哈，
啊，这可以，不要不要，就是说戴副眼镜啦、啊，让人家不要感觉你特别好看，因为、
嗯、
因为这个、
嗯、
讲老实话，你这种也叫勾引啊，啊，而且最最主要问题，你的眼睛。女人的眼睛，你的眼睛会说话，你的眼睛，哎呀，鲜嘎嘎鲜嘎嘎的那种风骚的样子，男人都会看。所以你这种人怎么渡人的？你怎么好看，你没有反应，人家照样不会起淫心。你说不好看，你这个眼睛这么风骚，人家当然会起淫心啊！你还红什么法、啊？
好的，
枪毙的。你也用不着，你也用不着弄几块煤炭把脸上花得一塌糊涂，你就稍微弄得老成一点嘛就好了，难看一点是应该的，听得懂吗？
好，明白，感恩师傅。
那天就不要弄得来这个画眉毛、画眼睛 ，natural 就是说不许眼睛化妆，不许画眼睫毛。
哦。
听得懂吗？
那个 mascara 也不要涂对吧？
涂个混的。
好的好的，我跟这些女同学说。好，
你知道师父都管得严吗？那些修心的人，长得好看的女孩子，不要叫她站在男人的前面，听得懂吗？
嗯，明白。
叫他们躲在后面去，不要先哥哥先哥哥跑到前面来，不要让很多的男人看到就不好。
哦。
你让人家、你让人家动淫心，你就有罪，你听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
所以我师父讲过的，有很多的人啊，跟法师怎么怎么，他就是勾引佛的孩子，听不懂啊，要下地狱的。
师父，有一些长相很漂亮的女师兄，嗯，长得很漂亮，然后在自己现身说法的文章里添加了一些自己自拍的照片，请问一下师父，这样子做可以吗？
首先看他目的干嘛？嗯。
哦，
他的目的去勾引人家，那你说可以吧？
嗯，
你说用女色来吸引人家来学佛啊？你说本身动机就不对，你说有功德不啦？
哦，没有。
瞎搞、
哦。还是要看他发心。嗯、
啊，开玩笑了，不可以。
嗯，好的好的。
如果他只是，
嗯，
他只是一般的，就是说我这个人，那你没有什么想法，那可以。
哦，好的好的，嗯，感恩。
师父，你有时候为佛友看图腾，看到他们在渡人的时候不小心造了口业，嗯，请师父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说渡人的时候说什么话容易造口业，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
很简单啦，你不好好学了，你会下地狱了，造口业了呀。
哦。
哎呀，你要是不学呢，你会下地狱的，可以这样讲不啦、
嗯？
啊，你失去人生啊，你以后都会不顺利的，你不让人家倒霉啊，出人家眉头啊，你把人家善慧命都弄掉了，怎么可以啊？这种话能乱讲不啦？
那不可以，那
要啊，你跟你老婆是恶缘，你要好好念经，好好的化解。那你怎么知道啊？人家不卖账了，你又不是师父，人家不相信你的，
嗯，
啊、对不对啊？啊，男女之事不能做，他不能做，我娶老婆干嘛？你人家是人，你硬要跟他说菩萨的事情，那你不就是造口业啦？你让人家想不通，让人家最后在背后骂你，你不是给菩萨找麻烦呐？
嗯，那我们就是上观因缘，根据不同的人，
嗯，
然后就根据他的情况来说，是吧？是这样。
对了，对了，对了。
嗯嗯。
好吧。嗯。
嗯，明白。
好啦。
师父有时候渡人的时候，如果行为或讲的内容不如法，或者是对方的佛缘还未成熟，也会断人慧命吗？师父
会。会。
哎呦。
嗯。
哎呀。
很厉害了。一定会。嗯。
哎呀，这个讲的内容如果不如法，断人慧命，这要造大业了，是不是？
对呀、
啊。师父。
所以救人是一件好事，没救好，把人家弄淹死了，你算是好人还坏人啦？
哦，对对，就像医生做手术，你人家动好了，人家恢复康复了，你动坏了，完了。
对啊，
是吧？
你这个医生从此名声一塌糊涂，人家都不敢叫你动了，因为一动，曾经这个医生，你看医院里有规定的，一个医生曾经把人家弄得死在手术台上，人家就不敢叫这个医生动手术了。
明白了。
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您辛苦了。
啊。
请师傅看一下一位同兄哈，他是54年的马。
啊，男的女
的？
男的是吧？54年，
对。他现身说法过后，隔天呕吐，跌坐在地上，然后被送往医院。请问师傅，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不如理不如法啦！现身说法的话，夸张了。
哦。
啊，我告诉你，有一个人，过去有一个人上去现身说法，是个男的。
嗯，
也跟他一样，这种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夸张过头？而且后面下面有好几个女孩子，哎呀，盯住他看。
哦。
他吸人家的阴气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吹过头了，人家盯住你看，哎呦，被你吸引了，接下来你就倒霉了。
好的。这
个你懂不懂啊？我告诉你啊。大家都盯着你看，你都会出事的。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这个气场多厉害。
嗯。好的，这样他要注意一下，因为他是
念礼佛。
好，礼佛要念多少遍？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上台去演讲的时候，千万不能功高我慢，千万不能说啊，好像我是在演讲，你们是在听。你要抱着非常惭愧的心，感恩的心，你才能把这个演讲稿讲好。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功德没有，助长了功高我慢，而且在里边添油加醋的讲，那么护法僧一听不是这么回事吗？来啦，惩罚，嘣，一棍子就把你给打倒在讲台上。我告诉你，
呵呵，
吹呀，就吹好了，实实在在不好啊。
嗯，
你想想看，你在弘法的时候多少菩萨护法神在啊？好了，
要很小心。
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江师傅他现在要念多少遍礼佛？针对忏悔。
108遍。
好，108遍，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倒没关系，27张就可以了。
27张，好的。然后他还要放生多少条鱼呢？
放生2000条就可以了。
好，2000条鱼。
嗯，
是的，因为他现在他的脚水肿嘛。
嗯。
他如果好好忏悔念小房子，能够尽快消除这个水肿。
肯定的。现在是地府，这次是地府惩罚他，我刚看见了。
哎呦。
啊，
是地府。好的。
地府怎么会惩罚？护法神安排的。护法神都护法神都不亲自来，叫地府惩罚他。嗯，
明白。
你问他呢，他昏过去之前先站一会儿的。
是的，他说他先呕吐。
啊，我告诉你，先站一会儿的，站一会儿就是下命令了。
他还未出血哦，然后做了微型的手术。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千万上去发言不能吹的。嗯，好了，
好的，好的，要警惕一下吧，
师傅。最后就是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说有一个禅师在讲法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家，然后说他因为在迦舍佛时代，就是有人问大修行者是否还落因果，他回答不落因果，然后就因为他这个回答错了嘛，他就堕入到畜生道，成了狐狸500年。那后来在那个禅师讲法的时候，他就又提出这个问题，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然后那个法师就答复他说不落因果，然后就是这个堕入狐狸的这个人，他就自此他就明了了，也得到了解脱。那我就在想这个故事，然后又想到师父也教导我们要虚心好学嘛，不能不懂装懂，也不能自己举一反三的去编，所以我们在弘法度人中，如果回答问题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就是会有很大的业障，是吗？是。
对啊，你讲错了，比不讲还要糟糕。
明白了。
非常糟糕，乱讲话的话，你这个功德消耗非常大。
因为前一段时间师父也给我开示过，说我在弘法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然后是 也有乱回答人家问题，有妄语，所以这也是造成我就是身体
不好、
不太好的一个原因。
对呀、啊
嗯，
还有的人呢，我告诉你啊，有的过去就有历史上记载呀、啊。不好好修啊，自成一套胡说啊，给人家信众啊、
嗯、
提早走人啊、嗯、提早拉走啊、嗯、下去啊。
嗯，对，哎呀，那师傅我也该好好的忏悔。
那就是变成邪师了、嗯、听得懂吗？
嗯，对，就是误入歧途走错路了、
啊、
不真的是
还自以为对的。
嗯, 嗯，哎，我对不起师傅，我也好忏悔。我以前也自认为自己还是比较严谨的，但我其实我还是出了很多的差错，有时候就对师傅的开示记得不清楚，有混淆，然后有时候又太粗心，答非所问，还有时候会自己想当然，自以为是，而且还有功高我慢。然后而且我在用同修的实力度人的时候，我有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太了解清楚情况嘛，可能对对方的一些就是细节问题，比如说康复时间啊，然后功课情况等方面的分享的时候有说错的地方。对不起师父，我再次向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和师父忏悔，我对不起菩萨和师父，我也辜负了有缘重生的信任，真的对不起。
不要乱讲啊，乱讲就叫造口业啊，不能乱讲，师父都怕得来如履薄冰啊。我这一句话在脑子里不知道转几圈才出来呢，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
好
了
好了，再见再见。
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如履薄冰。
嗯，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今天问题就到这里，请、师父保重，感恩师父，感恩。
这个小女孩很有脑子的，你看她讲话逻辑性非常强。就是自己编的、认为自己有。
对，先给弟子起名字。弟子还想在广播里说，就是我感觉我们所有学心灵法门的这些人，其实当时没学之前都是一些苦难大众，就包括我自己都是当时身心非常受苦的时候才遇到心灵法门，才开始下决定去学去做功课的。所以每一个学心灵法门的人都有这个身同感受，所以我就希望那个不了解我们心灵法门的人在听我们的广播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也能明白。你看所有学心灵法门的他们都知道这个钱本身就有业障，不会去贪钱，这个权利也是非常是贪嗔痴毒，然后也不会去贪权利，所以我们这些人都不贪，所以我们这些人走到哪里都会把好的东西带到哪里去，所以很多国家都欢迎我们心灵法门。我也希望所有那个不了解我们心灵法门的人能够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是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我问你一句话对不对啊，我问你、你说上天的人多还是普罗大众多了？上天做菩萨的人多吧，对不对啊？你不可能你全部能够让人家都跟你觉悟一样啊，没办法的，随缘吧，小妹妹啊，明白吗？你有芥蒂那就有问题了，那谁不被人家讲啊，被人家讲那么就讲咯，宵夜了有什么办法了，对不对啊？
对，
你要出来做事情哪有不被人家讲的，你今天是劳动模范不被人家讲吗？对不对啊、你今天是你平时你们夫妻两个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之前你们两个当然可以自私点了，孩子生出来之后你们两个自私那就要被孩子讲了，以后大起来，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人有责任的，没有关系的，这个一点点小风小浪的不得了的，所以我觉得你这种还是挂碍心啊，不要有挂碍，有什么挂碍的，对不对啊？
对，
人家要讲你，你封不了人家的嘴的，让他去讲好了，他造口业，他以后出大事，对不对啊？
对，
他诽谤人家他以后下地狱，那我们不诽谤我们不下地狱就可以了吗？你有这个必要再去这么执着的这些问题吗？没有必要的，明白了吗？
心无挂碍，
无所谓的，像你们这些孩子属于经不起那种风风雨雨的人，所以很多女孩子为什么都经不起风风雨雨，最后就自己呀、自残呐、自己呀、自闭呀、忧郁啊，都这么来的呀。明白吗？
明白。
好
吧。好，感恩师傅。
就那个，有，如果有的同修啊，他挺发心为弘法做事情的，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这个印象深，怕给这个弘法拖后腿，然后也怕让师傅背业，他就老有这种心态，然后就想。 又想亲近师傅讲演讲，然后弘法的时候又想参加，又怕给大家找麻烦。他这种想法，他
错，
他这
错
不对哈，
当然不对啊。
啊
哎呀，我又想去跟菩萨接近，我又想去拜佛，但是呢，我又怕护法神不喜欢我，菩萨惩罚我，不一样啊。
嗯。
你讲嘛就知道了，你到底要不要菩萨帮助啦？好啦。
有。哎，师傅，我最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跟一个女同学，我们俩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很开心，然后就对着笑，然后就是旁边坐了一个小女孩说，然后旁边过了一个车。一个小女孩说我了，说她笑呢，这个车也不如理不如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当心了，有漏。
啊，是车我呢，还是我和这个女生说了都有漏呢？
你们两个，渡人的时候心不纯，笑人家了，对方那个人脑子不大好，去回忆吧。
啊，行，好了，感恩师傅。
嗯，同修父母不知是同修学佛念经，同修一直偷偷坚持，为了孝顺，师兄下班都按时回家，碰到弘法和为众生付出等做功德的机会也不去，因为回家迟到会让父母起烦恼，师兄觉得他这样做是孝顺，是恒顺众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他这么做是如理如法的吗？
嗯，不知道，让他最好让他以后有点悟性再说了，我只能举个例子，那法师应该多回去照顾父母亲才对，出什么家啊？
对，
庙里所有的和尚为什么要你们称他为师父啊？为什么你们要跟法师学习啊？法师没有父母亲的，石头里蹦出来的，有这个缘分吗？
不是的。
那为什么不让他们都回去孝顺父母，去恒顺众生去啊？
因为他们心中有众生，已经把自己家庭放下了。
好了，你都懂的吗？就好了吗？
嗯，对不起，师傅。那他像他这种情况，他就是需要开一下悟是吗？他需要怎么妙法去处理？就是给父母念经，让他知道我去弘法，我去做功德，也是可以庇荫自己的父母，这样父母就理解了，是不是就这样呢，师傅？
念经啊，给父母经念经啊，有的时候父母一辈子都不会理解的。
明白了。
嗯，
是的。好的，明白了。
有的父母亲的根基很差。
嗯。
过去有一个孩子本身很好，后来根基很差就不行了。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你说现在就是到了，师傅也说了，到了普度众生的时期，师兄们弘法度人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呢，也发现有些同修弘法度人的就是心浮气躁啊。师傅，你像这样心浮气躁的人，这样有什么样的果报吗？或者是不好之处呢？师傅，请师傅。
如果他心浮气躁的话，他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伤害别人慧命，应该没有什么果报的。他是一种布施度人的方法有问题，只是妙法不够。并不代表他有罪孽，所以你去好好的去度人，如果你真的用心，护法神就是看见你有时候讲话冲了一点呢，护法神会笑，因为我就看见过一个人在渡人的时候，我在边上一直听他在渡人，就像我们东方电台有人在跟人家打电话，打到后来他急了，但是他心非常好，他也没跟人家吵，他就讲话声音响，急了，后来我就看见护法神在边上笑，呵呵，就是说你一看见护法神笑嘛，就说明护法神不会去惩罚他的呀，就说明护法神笑他，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智慧，你渡人渡得自己都生气了，就这个概念知道吗？
明白明白，师傅您说我很体会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哎呀他们不去好好做，我们就是心特别急啊，他们有时候还不理解我们，
急嘛就是这样的，急了嘛就慢慢就不行了呀，因为你渡不到人，你急也渡不到人，对不对呀？你不急不急的话说不定还能渡到人，你急了你更渡不到人，你自己急也没用，只是护法神不会给你积功德，只会也不会给你积那个业障缺德，只是说他笑你怎么这个人这么没有智慧，哈哈哈哈。
那师傅，那你也很有时候为众生得到着急呀、啊？那这个着急和我们这个着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师傅，
一个着急呢，有的人的着急呢是， 啊，他因为从自己的理念当中出发，哎呀，你怎么还不理解啊？怎么还不懂啊？
嗯，
师父这个着急呢，是怕他掉下去，因为概念是不一样，一个是救人，一个是要他、要他开悟，啊，概念不一样。你说提升到开悟的境界的话，你这个着急的话，是不是更高级一点呢？啊，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
你
这那师傅如果是为救众生，就还就那种着急，这种心情是可以的，是这样吗，师傅？
当然可以。有的时候，
嗯，
你看师傅有时候救人，我不是大吼一声啊，狮子吼啊。
嗯，是是是，
那对不对？
狮子吼菩萨
啊，就是这样了，就是很简单了。你有些人根本不听的，你不冲着他严厉一点，你不是害死他了？像小时候父母亲要是对我们不严格的话，能到今天吗？今天师父不对弟子严格的话，心灵法门你看这么规规矩矩，这么老老实实啊，开玩笑。
嗯，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这还不懂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那师父针对有些同修，你跟他轻言细语、和声和气的说他不重视，你非要就是要严厉的这样说他才重视，那这种情况我们在度人的时候怎么去加强呢？师父针对这种同修
很简单，加强你如果能度着他，你要知道当你声音响的时候他要接受，你要考虑到他接受，如果接受不了的话你会伤自己的。所以师父有时候对别人很严厉的时候，有时候人家的气场不接受，师父会自己受伤的，明白吗？所以这个不是随便吼的，你今天讲出去你要有力量，讲了他要正经，讲了他要改，否则的话你还是不要吼好，回家自己吼吧，
嗯，
自己吹自己说，我怎么这么不上进啊，最好再抽自己两下。
那师傅您的有的弟子就是护法神，嗯，护法神的性格，他讲的就是那种严厉刚正那种感觉，
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专门拿佛教的东西来攻击自己佛教的语言，这个本身就是走偏了。啊，说人家，哎呀，这个人怎么？你想想看，这么多，你叫他有时候带个队，啊，对不对呀？你看看有些人境界真的不高呀，对不对呀？啊，你
对对对，
你有时候没办法。
就是师傅，我特别喜欢那种护法的弟子，哎，他们讲的就是那种是刚正不阿、正气好人。
对呀，他自己并没有做坏事，所以他才敢讲别人。他自己做了坏事的人敢讲别人不啦？
那不敢。
嗯，就这个道理。
嗯，你好。
好吗？
嗯，太激动了。嗯，台长，麻烦您帮我看一个52年的龙。
52年的龙。
嗯。
看什么？
就是他的身体没有说特别的不好，但是我就觉得他，就比如说他打个比方，他出去，他总是很喜欢出去弘法，就是渡人啊，但是他不爱念经，然后又经常发火这种，我就觉得他身上应该有。很多灵性，你帮我看一下他身上是不是有很多灵性？
你说有没有啦？还要看啊？自己不念经，
就是
跑出去渡人，人家身上的灵性到他身上来，他根本没办法控制的。他回来不发火，他可能了？你告诉我。
那您可不可以看一下他的可能就是最近的一个比较有没有什么就是
两个，一个女人。
女人呐、啊，
对，一个女
哦是
女，
什么样子的呀、
啊？女鬼长脸，头发上面还一条头巾披着的，眼睛很大，
是过世的亲戚还是说他招惹来的？
不知道，我怎么认识啊？
哦、no.
那我叫这个鬼去找他吧、嗯，让他认识认识，看看他到底是欠的谁的了。
哦，您可不可以讲他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讲他好像都没有用，他就是很乐，想出去度人，很享受别人那种围着他的那种感觉。
已经错了，
又没有，
已经错了。
嗯，我们因为他是长辈嘛，我们怎样讲他都不会听。对，我想台长您在电话里讲一讲，到时候我给他听。
你不是他度人是好事情，但是一定要念经，不念经很容易招惹灵性，这都不懂啊？
嗯，他的小房子是远远不够的，可能很少，可能一天啊，我跟他讲要念3张，他觉得太多了，可能念到1-2张，他就觉得很多了。 那也是没有做，就是在家里退休的吗？
一点点来吧，只要他不没有做错事情，他就可以弘法度人。弘法度人也是一个非常好修自己做功德的机会。你不能说啊，我不让他去弘法度人，那你就造业了。他弘法度人之后，要变得脾气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好。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没关系。如果回到家还是老样子，在外面嘛度人，那不就假的吗？
嗯，
好了，
是的。
师傅，就是如果是有几位同修同时感觉到有一位同修他在渡人的时候感觉到会有漏，那么
他一定有漏，
提醒这位就是这位同修一定有漏，
对，
嗯，
明白了吗？
那如果在婉转的提醒同修以后，然后重修不接受，或者是
自找苦吃，
主见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接受。我提醒了多少人呢？我叫他们不要练财，他们最后不死了吗？那你说谁谁吃亏了？到最后还有很多人，我跟他说要如理如法，他不如理不如法，他不就出事了吗？
嗯，
对不对啊？
那师父，我们要怎样帮助这位同修，让他
能帮就帮，
意识到自己
帮得了就帮，帮不了就放。记住了，今天你能战胜自己身上的毛病，你就是一个好人。战胜不了，你会被毛病拖累的。今天你是有毛病的人，就是你是个吸毒者，你今天克制住自己不吸毒了，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今天克制不了，还在跟吸毒搞来搞去，你还是个吸毒者，听得懂了吗？而且你还会被他帮他背业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万一啊人家警察来找他了，你在他边上，你在帮助他，人家警察说啊，你们一起的来，先全部进去，好啦。听不懂啊？
随缘。
啊。
尽量的帮助，然后如果不听的话就随缘，感恩师父开示。
啊。
嗯。
我说你看我说的怎么样了？
你说的不好，你心经多念念。
好，心经。
你脑子很差，你知道吗？你自己台上现在跟你自己讲话的感应，你这个脑子都不行的。是说的不得了啊，听得懂吗？看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都很执着的，明白了吗？过去年轻的时候跟你说你遗留下来的那些业障，你以后年纪大都会报的，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太牛了。
那那看好人我不能把它给它抹掉吗？
你以为这么很容易就抹掉了？做了坏事马上就抹得掉的。只能减轻，抹是永远抹不掉。我问你，一张白纸上写了黑字的话，你把它擦得掉不啦？你拼命的擦也擦不掉的，擦不干净的。
是是是。
但是可以擦掉，但是擦不干净，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好修了。
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天天念经，是你唯一的能够擦掉的话，就是你走的时候，如果最后真的到天上去的话，你就等于一切的都没了。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身上这个地方痛，那个地方痛，对不对啊？好了，等到后来慢慢的，等到他走的时候，这个病也没看好，那个病也没看好，最后人走掉了。好，如果上天了，他所有的病痛都没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就讲给你听。你过去做错的很多事情，如果你的结局很好，比方说你在小学里考试经常不及格，中学里考试经常不及格。但是你最后考上大学了，你说这些不及格全部都没了。听得懂吗？
那不是。
就这不是啊，是的、啊、什么叫不
是
啊？
那这个
我在跟你讲道理啊。听得懂吗？你如果达到最后的目的了，你前面那些小的毛病都得以都待业往生，就这个意思，就把它全部去掉了。
我明白了
。所以靠你的罪，靠你现在不断的修为，而且你现在要不断的去救人。
是。
你渡人了没有啊？
我现在渡了一个人。
更多啊，一个。
在渡，但是他是现在在修基督教，但是我现在在 我现在就是让他就是随缘嘛，我让他经常看那个来。
那是你喜欢的人，你不算度。
慢慢的。
你喜欢的人，你不算度，听得懂吗？你这种不叫，这叫私心啊！又是男孩子，你以为台长不知道啊？
对，
不管。
啊。
不度人不是这么度的，那么台长是要看你们是跟我谁好，我才度啊。
是。
怎么这样的，很自私的，还有嘴贱。
您说我那个婚姻，我不对。
好了，不要跟你讲了。气场不好，身上孽障太多。你好好的，你给我念念小房子。
好的，我现在是给我爸妈都在念小房子，然后。
你爸爸妈妈念，你自己先念念好吧，再给人家念吧。
我自己也在念哈。
自己就是关在监狱里，还要说我以后出来要救人，有什么用啊？好了，不讲了。
那我自己要念多少个小房子？
一天到晚念下去，七张跟我这么念。因为你念礼佛的话，你必须念小房子。你礼佛念几遍呢？
礼佛念两遍。
好好的念下去吧。我告诉你，等到慢慢自己念的好的话，会无债一身轻的，给爸爸妈妈念。是。
我
看
我现在婚姻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自己知道，比我都清楚，会不会有？靠你自己念了，还不懂啊？
对，现在我就是一直在练念姐姐咒，我就觉得比以前是真的好多了。
好多嘛就好了，坚持下去嘛。
不，曾经开示过，我们渡人如果带有目的性，那么一旦对方不学了，我们就会有业障。请问师父，这种目的性是怎么界定的呢？如果比方说我求开悟、求延寿，或者生重病许大愿让病快点好，这样算是带有目的性吗？还是说求事业、求婚姻或者求财才算是带有目的性呢？
这个呢你用不着担心的。像刚才你讲的去渡人，比方说你为了家里有人生病了什么了，这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不算目的，因为你本身弘法就有目的的，因为你要救人也是一个目的，对不对啊？因为这个里面讲的目的就是什么，看见人家，比方说一个男孩子看见女孩子长得好看了去渡，或者这个人看见他有钱了，你想跟他交朋友，或者你要推销某一些产品，你一边渡人把他渡到了之后，你再推销你的产品这些东西都叫有不好的目的了，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一般的不算这种目的了。比方说你家里人生病，你说我去渡人，这是什么目的啊？这也是为了行善呀，那个因为已经有偏差了，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听得懂吗？
上次我记得录音里面有一个师兄，他渡人以后晚上梦见被拉到地府里面去受罚了，那这种他是带了什么目的呢？
一定敛财。听得懂了吗？多拉一点人推销自己的产品，多拉一些人喜欢的，或者想多拉一些人在自己比方说在共修组里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多拉一些人，这些全部都是走偏差的，所以这些当然会被拉到地府了，听得懂了吗？
比方说在渡人的时候那如果我再这样想，因为在渡人以前吧会有很多私心，就是怕人家不信，然后造口业，然后呢又不能把全部的时间都放进去渡一个人，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很多私心吧。那我就在想，如果因为我知道渡人是有功德，那我如果我也不想这个功德，我只是凭我自己的心里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去做，然后呢万一有什么，有时候真的渡人又怕说错话做错事，所以很胆战心惊，很怕，所以我就在有时就
很简单，像这种渡人的话怕的话就说明慈悲心不够。你比方说你孩子要掉下去了，你会想到哎呀万一他不要我救呢，对不对啊？你女儿要硬要嫁这个男的，这个男的是个流氓，
对，我也知道，
你会这样吗？
私心很多，是，我也知道。
我告诉你，就是说你没有同体大悲，你没有把人家都看成你的孩子，你也没有把人家都看成你的父母，所以你还会有很多的想法。
是，说的对
啊。
那台上有一个我也不认识的，他是在网上看那个帖子，说他生重病了，然后我就把台上的博客去给他了，
贴给他以后呢，因为你知道打中文很辛苦嘛，打一行字要十几分钟，然后我就打了字过去了，就告诉他了，他好像是开始念经了，但是他没念台长的经，他念其他的经，没关系吧？跟我
你让他去念好了，信佛总比不信佛好，
总是还是有好。
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
嗯。
没信仰的人天不怕地不怕。
嗯。
对不对呀？啊，我们现在有信仰的人至少知道我们良心过不去啊，对不
对
呀？嗯。
所以我就说因为有私心嘛，如果当时我再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多下一点时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了台长，我会
好好努力，
我会努力、
嗯、
我会记住您的话，我会。
不容易的，救人要付出自己的。
对呀、啊，就是因为要花很多时间。
我告诉你啊，你这什么话？你救人不花时间的。
所以就是没把他当自己的。
台长睡觉的孩子在外面救人呢。
对呀、啊，台长，所以境界不一样，没办法。境界不一样，没办法。
那就是你，我现在教你们嘛，就是要让你们境界提升呀，明白了吗？你境界提升一点，你不跟台长一样了吗？
我尽量，我
只能尽量，我只能说我。我觉得你们什么都比我多呢，条件也比我好，各方面时间也比我多，你为什么不能像跟台长一样好好救人呢？
台长就是因为没时间啊。
没时间，你的时间用到哪去啊？时间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啊，晚上十二点钟以后才是我的时间，然后跟他打字，打一行就要打我半小时，然后我就早睡几个小时。
你看，讲出来话，讲出来这个话，哪像一个菩萨？
所以才让我说，所以我
打一行字十几个小，十几分钟，花掉我很多时间，你像菩萨讲的话吗？台长在，我告诉你，你要学好嘛，你就当然学好的啦。那孩子，你说台长进去刚刚就不会跟人家说一样哦，你是模范嘛，你应该多做什么？
台长，
你为什么不做模范啊？
您就一个，台长您就一个。
哎，靠着大家的，靠着众生的，靠我一个没用的，救不了人的。明白了吗？
真的没用。
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也是靠着大家，观世音菩萨要不是靠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弘法，这观世音菩萨一个人怎么救啊？明白了吗？
反正尽自己的心吧，只能这么说。
台长，你太厉害了！我参加我从那个马来西亚法会回来以后啊，这个思想境界就不由自主的就提高了，你太厉害了！台长，我得向您还有向观世音菩萨承认一个错误。我前一个在那个弘法度人庄，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我是做那个我是做 sales 的，我原来就是弘法度人的时候。我老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想把这个同修变成我的客户。
嗯。
老是就是我觉得我弘法这种就是弘法中嘛，就是有私心杂念。
非常不好。
是啊。
嗯。
是啊，从马来西亚法会后，我回来后我就知道了，第三天我就辞职了。
嗯。你要记住啊，有些时候你不能借着观世音菩萨的能量来做自己的事情的。明白了吗？要为公啊，不能为私啊，为私的话会倒霉的。嗯，
对对，你说的太对，我觉得这样，哎呀，这功德也没有吧？就您原来说的，就是可能还会有漏是吧？
对，
还会有更大的
功德没有，还有漏，很简单，为什么？明白吗？因为把观世音菩萨的佛子变成了你自己私心的一个棋子，嗯。嗯，要好好改了。一个人绝对要公啊，带一点点私啊，他是不可能会好的，明白了吗？就像一个人一样，什么叫功德？功德就是对人家好，完全没有回报的叫功德。如果你只要心中有想回报，你说人家现在这个社会上谁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啊？嗯。
对。
嗯。就是这样，没什么大问题。
但因为对啊，原来做这个销售工作吧，哈，就是老是想着，哎呀，如果说能像我这个同修们也销售产品是，好像就老是想把这个助人和这个销售工作。
哎，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嗯，如果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在助人当中带着自己私心，完全有漏，而且一点效果都没有，嗯。
我能感觉到。
嗯，你这个是对的，明白吗？
嗯。但是好像以前心里也明白，但是就是
不愿意承认。这次从法会回来以后，就是觉得您的开示确实让我们明白了很多很多，所以回来后就赶快辞职了。我觉得我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改行了，就不要再做销售工作了呢？
你改行不改行那是你的事儿，最主要一心一意弘法，一心一意学佛。如果你要做工作跟弘法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以做啊，千万不要把假公、
啊、
过去就叫假公济私，你听得懂吗？嗯，
是
啊，一样道理，嗯，不好的啊，嗯。
好的，
就是同修出去渡人，他感应到对方身上有灵性，但是还没来得及控制这个念头，心里就想到对方身上有灵性，然后就惹上身了，然后之后就病了一个星期。就是他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学佛的初期，对念头的控制不是很容易。那请问师父，怎样才能够止念？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方法？
止念，实际上，任何的念头出来了，就是说明你的心里有动，心里不动不会有念头，心动了念头就来了。听得懂吗？所以要控制止念的话，最重要的是控制你的心。很多人以为脑子一动记上心来，实际上是心动了脑子才会动。脑子是个大脑的，是身体的指挥部，神经中枢全部都在大脑里面，而你的心是传送能量的地方。你的心一动了，你的大脑开始传送能量，各个部门开始运作了，指挥部开始工作了，指挥你的眼睛啊、鼻子啊、水。你心一看见这个人你喜欢了，啪，你的眼睛，对不对啊？你的动作，下意识的全会出来，就是因为你的心动了。所以要想止念的话，止住念头，心先不能动。所以修心修心，修的是你这颗心啊，傻姑娘，听得懂吗？所以你
的
心，对了，如果你的心不动，你说你会动什么？什么都不动了。
是的，是的。
啊。
好，师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啊，就是很简单了。你说，哎呀，他为什么能够打球打得这么好，会得冠军呢？你说他是一天做成了吗？人家从小打到现在，你打得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说就我们平常，比方在渡人做善事，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渡人做的太兴奋了，或者做善事引起了很多烦恼杂念，就念经的时候会经常想着这些事情，经常想开示一下，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呀？
那请首先要记住，杂念有好几种。那么你在渡人的时候，你兴奋。如果你是为了，哎呀，这个人已经接受了，哎呀，太开心了。如果是真正的兴奋，我告诉你，就是在念经当中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好的。如果你度的是个男的，你度，你觉得喜欢他了，但是呢，你又有这种感觉，哎呀，他终于相信了，很开心啊。又有一半掺杂，那你就要看你心中的这种杂念的比例多少。实际上，如果这种杂念出来的话，你所度的他的功力就有漏。
哦，
明白了吗？有漏的话，那么你就是说功德不够了。
哦。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就要自己要念念啊，那个就是经常要念念心经了。也就是说，请观音菩萨帮我驱除杂念，我今真的是为度人。如果我有，因为我是凡人肉胎，如果我还出现了那些有漏的情况，请观音菩萨帮我开示，观音菩萨帮我消灾。
明白
我要做到功德圆满，你就跟菩萨讲，菩萨很快的就让你把对你刚刚度的那个人的感觉就会忘记了。
哦，明白了。
明白
了。明白。如果是度人，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度人度的也特开心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念经的时候，也就会不自觉的跑过来想这些事情，就想，哎呀，我要度这个人，我一会儿要去再做点什么，把这些文章都发出去，把这些什么资料都发出去啊，有的时候就不会不自觉想这些，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念经的效果的吧。
对不起，我没听懂你讲的慢一点。
就是念经的时候还想着渡人的一些就要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怎样去把文章去写一写啊，把那个。
念经的时候那就是杂念太多呀。
杂念太多。
那你不能说一边念经一边想其他事情，那就是心里就是说装的事情太多不存呐，所以念出来的经质量就不好啊。明白吗？
对对，
嗯，
那么也是请观世音菩萨就是帮忙去除这些杂念，让专心做一件事情，度人的时候就专心度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只有念心经求观世音菩萨是最好的。
师父，就您以前讲过，真正的功德是悟出来之后用佛性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以称为功德。那我们如果度人弘法并没有真正的开悟，没有从心灵深处去感受到菩萨的心和精神，或者说有的人带有一定的私心这样度人，那样他只是叫善事还是叫做功德有漏呢？
如果带有私心的，那就是有漏，那就是功德漏得很厉害了。如果你是不明白很多的佛理，但是你这么做了，你还是有功德。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就说是就是没有就是真正的开悟的话，那就是说其实也是功德，不叫善事，是吗？
对，当然是功德，因为你做的这个就是功德。除非你做这个功德的时候，你脑筋动的其他的脑筋，那你这个功德就没了，甚至可能变为善事。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就是说如果去度别人的时候想的就是说是让他变好，但是没有从就是让他证悟佛法，或者说让更多人相信观世音菩萨这个角度上去让他想去让他就是那个念经的话，这样的话也叫功德吗？
叫功德。除非你就是你是个小女孩，你看中了某一个男孩子，你去度他的时候，你心想我把他度了之后他可以成为我的男朋友，或者我度了他之后他以后是做什么什么的，他可以帮到我，那这些全部变成善事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那这样的善事可以通过念功德宝山神咒转化吗？
可以，但是要积累很多。听得懂吗？
听懂。
很难的，就是说这些功德已经转换成另外一种物质体了，也就是说由功德转为善事了。那讲老实话，那个就是质的变化了。这个质的变化，你还要产生另外一种变化的话，那你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那不是单单念一点功德宝山神咒就能转换的，明白了吗？你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善事才能转换为功德。好了。
明白，就是他心里头其实从本质上就没有真正的去想去度这个帮这个人好。
对啊，那有什么功德啊？
对对对，
我就觉得人很难劝，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闭关一段时间，这时候觉得很清静，然后跟菩萨感觉也很近，但是呢我们要去救众生，一与众生接触呢很多杂念烦恼又来了，那我们学菩萨救众生然后又会带来烦恼，这是不是我们个人境界还不够高的？
根基不够。我举个简单例子，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渡人的时候，你说他渡人的时候他会生烦恼吗？他也会，但是他很快就没了，因为他是佛陀，明白了吗？那么为什么你们渡些人马上烦恼就不断呢？因为你们不是佛陀，你们的根基不一样，明白了吗？好了。
那我们就是说可以，比如说闭关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救人，然后再闭关。
那你闭关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是你在充电，明白了吗？充电再出来用，用完了嘛再充电。那说明你这个电池还是不灵，人家好的电池的话可以用很多时间的，你用15分钟要充电，人家用几天都不知道充电，你听得懂了吗？
现在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师傅，就是这段时间以来，我知道我又犯了一些罪孽，就是也许在这个弘法过程当中又犯了一些罪孽，但是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求，我说观世音菩萨，我为这个事情我念108遍那个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呢再念在30天里面我再念49张小房子，我请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我消除这方面的孽障，师傅您看这样如法吗？
你讲归讲没有关系的，但是消不掉的。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之后，如果念点经就能消掉的话，那我告诉你就不叫因果了。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信愿行三个一起来，你一边在念经在消自己孽障，一边要不停地做善事做好事，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然后还要不停地要真心忏悔，实心悔改，要是不是假的，不是说嘴巴里讲讲这些东西都能消掉的，而且要念很多小房子要还过去的债，不容易消的。如果大家都做错事情的话，大家都念念经都行的话，那好了，没有因果了。
嗯，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杀了一个人，你说菩萨啊，你保佑啊，我再也不杀人了，我这个真的不懂事情啊，念经啊，修行啊，求好了，菩萨最多帮到你，看着你忏悔的话，菩萨能帮到你无期徒刑，本来要枪毙的，就这么简单了，听得懂吗？并不是你这个无期徒刑都能求得掉的啊，都能消得掉的，那还有因果啦。
嗯，对对对对，
这个道理听不懂吗？
你听得懂，听得懂。
我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吧，这个事儿吧，我想了好几天，不知道应不应该跟您说。就是吧，有位师兄挺发心，然后他建群，就是说，培训沟通技巧，教大家渡人。然后吧，他现在已经进了六个群了。昨天我听他说的，已经建了六个群了。一个群里大概是500个同修，然后呢，由这个群主执行一一进行那个选拔。然后他说指定谁可以渡人，然后就是谁可以渡人。然后呢，别人呢就把自己的那个渡人的话术吧发到群里，让他看，他来审批。他说你这个人渡人好，然后呢，那这句话好，那句话不好，怎么改进？然后就是说很多同修现在都是对他这个方法感觉不是太就是不是太好，然后他还有一些他渡人的话术，然后发到群里让大家到他这里去背，然后告诉大家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按照他的这个话术重复的渡新人，就复制他的那个这些话术，这样呢就可以渡到人了。然后我觉得特别不好，师傅，这个
你觉得
得开示一下
吗？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啦？
我觉得太不对了，师傅。现在就是说好几千人了，人家我觉得如果不说的话，这大家都跟着跑偏了，这咋办呢，师傅？
你写信到东方电台来，我们到时候发个通知。像他这种人就要公告我们，他是谁啊？你要知道渡人当中，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别人根据你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全部他背。最后一定下地狱的啊！下地狱、啊。
他昨天说了，他说他脑袋疼了3天，正直，然后给大家讲，然后有师兄已经给东方台留信息了，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收着了。然后他昨天在一个群里说的，他说的你是谁呀？你搞师傅的话压我，这些有用吗？完事儿那个就是他说的，再说东方台秘书处师兄又不知道我们那个这个群是怎么回事，你能就拿那一些话来压我们，我们不听。然后说你这都是魔，我全部拉黑，没有用。然后你说师傅
看见了吗？入魔了吗？这个人。
然后他还办了一件我觉得更不对的事儿是啥呢？他是要求所有群里的人，然后呢为他那个群念诵小房子，他的群的名叫做团队沟通技巧分享群。他说大家不要念给我，因为我是群主，我是那个就是属于那个领导人，你们不能念给我，上事我怕你们背业，我对你们很好。然后呢你们要念给群，别的同学就说了，台长从来没开示过要念给群。他说的那你们是就是那个就是有点我也说不好，师傅。反正每个人要求一个人1到5张小房子，现在好多人都已经超过给这个群烧送49张以上的小房子了，就非常不如理不如法。现在大家都已经有的人都已经那个大锅了，真的。然后
你知道不就好了？那你不能说一些真话的。你说我打进台长电话了，台长说他们这样做不如理不如法，你不能讲的。
哎，
听不懂啊？
我知道了，我听得懂。我的意思就是寻思让
你要什么叫寻思啊？你自己为什么不能站出来啊？你知道这个不如理不如法，你怕谁啊？你害他，你害他往地狱里掉啊！他现在已经半个脚已经踩下去了，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师傅。然后我们很着急，咱说的给俺们拉黑了，没办法啊。
什么叫很着急啊？
大家都是魔障，
就要讲。他说人家，你不能说的。你说台长，我打进电话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有一个人不就是说，哎呀，大家我来看图腾。啊，我来放生啊！你们汇款到我这里来，我来帮你们放生，不是有一个人吗？姓赵的吗？
对呀、
啊。死了。
对呀、
啊。啊。
是啊。
啊，现在知道了吗？啊。
知道。
你情愿看着他死吗？你还是应该站出来帮助他。
应该帮助他。
好了。
但我明白了，师傅。
你记住我一句话，该讲的要讲。否则要护法神干嘛？观地菩萨是干嘛的？青龙偃月刀， 我告诉你打磨的，从来不客气的，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傅。嗯，好，听懂了，师傅。然后我再请问一下，
他还死要面子，死的时候还死要面子的。他要是那个时候跟师傅好好的求求的话，我还能救他一条命呢。他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嘛，死了，走掉，拉走了。啊，
嗯、
他还说了，台长帮你们看看图腾，你看背了这么多，你看台长身体多不好，你看我帮你们看图腾多好啊，我身体还很好。好了，现在到阎王老爷到地狱去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了，不要开玩笑啊，明白了吗？
是啊。明白明白，
这种人
是我也是打电话，意思是希望能够这些同学们清醒清醒，嗯，然后别跟着。
那你就把这段录音去发给他们听听嘛就好了，清醒清醒。
我就有这个意思，
好
谢谢师傅。
你发吗？
所说，请菩萨加持我能够比较中观的诉说这件事情。
嗯，
是这样的，师傅，有位同修全身心的弘法度众，他说他哭过两次，一次是刚弘法时遇到误解而哭。第二次是看到弟子们不去度人为菩萨而哭，他发下了度人的大愿，将自己善于和陌生人沟通的心得告诉同修们，教大家找到对方的需求，从而度到很多有缘人。短短几十天，弘法团队也发展到将近十个群，近几千人了。他的发心刚开始得到了很多师兄们的助缘，但这位同修也创新了一些做法，这在9号的录音里边已经有同修跟您说了。
嗯，
师傅了，他也脱离了修行人的基本戒律，在引导同修们在怎样度人中造下了很多口业，不如理不如法了。他的度人大愿我们随喜也发心助缘，但他的不如理不如法，怕也那个毁了上千人的慧命，谁劝他，他就说对方是魔，不是被踢出群就是被微信拉黑，甚至警告劝他的师兄小心做噩梦。他说他的度人方法方式都是得到梦中菩萨的指引，对于秘书处的回复不屑一顾和只听师傅的。
嗯，
师傅啊，
那我现在跟他讲，叫他跟我停掉，他已经入魔了。你把我这个录音给他听，他不是说就听师傅的吗？
嗯，
你要是说他现在讲了听师傅的话，如果再不听师傅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跟菩萨讲了。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哪有这种做法的？啊，人家跟他，你第一你是谁？你修到什么程度？你一个小小的发心，你就能够拉这么多人？而且你利用自己的说啊，我的这个妙法，你是什么妙法？你的妙法就是说人家都是魔啊！我们佛法是无争的，从来不讲人家是魔的，对不对啊？
嗯。
人家对师父这么样了，有多少人对师父这么谩骂的？你看我说过人家是魔吗？你们凭良心讲啊，什么叫正法、
嗯、
正法可以说人家魔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叫他好好听听啊，再这样下去我就对他不客气了，我告诉你，我不会跟他讲什么的，我就直接跟护法神讲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不可以这样做人的，怎么可以这样啊、
嗯、
人家提点意见就说人家是魔，自己走魔了。我曾经讲过，把人家看成魔的人心中一定有魔，对不对啊？
嗯。
发心了，这么发心的，发心在度已经度过的人呢，你怎么不发心去度没有度过的人？很容易走火、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嗯。
好了，
这修行中如果不遵守戒律，真的是很难把控自己的心，
会提早走的，而且下去之后根本不要说上天了，最高最高最多，最高最高最多，修得再好，最高最高最多阿修罗，而且阿修罗很差的地方。
啊、
哦！我其实告诉你们，阿修罗到这个地方就是天界没有修好人去的地方，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一点都不客气的，在很多佛法当界当中，把修罗道也是变说成一个魔道的。
哎，嗯，师兄辛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涅槃日，弟子感恩佛祖2500年前把这么好的佛法传递到人间。 让我们破迷开悟，开启智慧，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把心灵法门传递到人间，让我们这么受益，更加的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妙法指引我们修行的方向，我们今生一定会好好修行，坐上观世音菩萨的大法船，跟随台长一世修成报佛恩，慈悲恩泽有缘人，精进努力方为上，弘法度人化凡尘，谢谢师父。
哎呀，你还讲了挺好的嘛啊，看不出来你还很有诗意的嘛。你要好好的要破迷开悟，
师父啊，
听得懂吗？因为你还有迷，所以你要把这个迷要破掉。
好，听师父的话。师父呀，我就是那个前天提问的那个群的问题吧，今天有人做梦梦着这个群主了，然后呢请师父给慈悲解一下这个梦，就是这个同修吧不认识他，然后呢他梦到自己帮一个人从身体里扯出一点肉一样的东西，意念中应该是癌症的病灶，同时听到一个男的说，别小看这一点东西呢，梦中同修与一位男士一起去找这个群主，他们通过导航才找到这个人，跋山涉水，导航提示到了，但是看不见人，往前走是一条下坡路，而且被很深的水覆盖，最终他们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身家过亿的大老板，虽然很有钱，但是人品不是很正，醒来时让一个人拿着奖励去买一块电子表，而且非常清晰的出现了一个名字，樊真实，这个樊真实就是这个我那天分享那人的名字，师傅，这是别人做的梦，您给解释一下呗。
还要讲啊，走下坡路了，很快就倒霉了，很快就出事了，走火入魔了，他还以为他自己不得了
了，
还觉得他自己还能有妙法，还要度众了，他凭什么来演讲啊？
那天然后我们还在群里听他自己，后来他就是说听完师傅开示之后，他说那意思，他说的想让师傅给看图腾，然后他说的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发心正，群里那些人我看也还是不开悟，然后还说你是大发心，你是大菩提心，你是大菩萨，然后那个怎么能这么说你呢？然后师傅，您能给他慈悲看一下图腾啊？他是79年属羊的。
看什么？这种人还要看呢？这种人要看啊？说人家都是魔，
啊、
这种人还要看呢？台长心灵法门什么时候说过人家是魔的？人家对他意见不一样的，他就说人家是魔，
是
着魔了。你看看看，这种人
我们要打我们，
要打你们，你让他去打呀！我看你这种人呢，
我们都急死了。
我看你自己像你这种人呢，自己打自己也蛮好，因为你这个人也没脑子的，听得懂吗？你这种人没脑子的，你这种人真的是嘴巴里讲的一套一套的，脑子里那一圈一圈的，啊，左面脑子是水，右面脑子是面粉。一晃悠，
右边的脑袋是浆糊。
对了，对了，一晃悠就变浆糊了。好好的学佛要有智慧的，像他这种人，他会有智慧的，还要看图腾了。讲都不要讲，你以为发心啊？发心好的，我问你，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这也是个好医生吗？讲呀。
不是。
好了。
不是。
把人家吃死了，这是好医生不啦？我发心很好，我为了治他病啊。讲啊。
是的。
好了，搞什么东西啊？今天过去自古以来有很多人学佛，学到后来为什么走偏差啊？发心都是好的，对不对啊？
对。
啊，你想想看，佛陀身边不是也有一个吗？跟佛陀30多年了。后来为了追求神通，不是下地狱的，知道这个故事吗？
对呀，是的，
是
的，是
的，跟你说的，不要开玩笑。啊，好了。
如履薄冰，听懂了。师傅，然后我那个问两个问题啊，请师傅开示一下，做功德的发心很好，但是在组建团队的过程中，从刚刚开始的启发心利益众生，为众生造福， 到后来变成了好为人师，很多同修都有这个问题，最后害的还是自己的慧命，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究竟怎样正确的如法去做功德，然后不造新业，不唯我独尊呢？
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之患好为人师，这个意思就是人的毛病喜欢做人家老师，听得懂吗？自己还没学咋样了就要去教育人家了，教你们去度别人，并不是教你们去做人家的老师，教你们让人家开悟，不是叫你去做人家教授，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明白了吗？
明白，懂了。
你要让人家破迷开悟。
师傅您看，光有一个正发心，但是做功德的过程当中忘记了果的存在，导致自己学佛并不开悟，还在以为慈悲可以战胜一切，包括因果，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本身就是没有成长，智慧没有开呢？这个怎么像刚才师傅刚给我讲完的那个答案呢？
我跟你说，你已经破迷开悟了呀。记住了，对不对啊？你要记住，首先记住慈悲，那是一种本性，对不对啊？但是慈悲这种本性，有本性就是块好的土壤，土壤可以种出各种各样的瓜果，五谷杂粮都可以种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土地它就是一个果实啊。
那个同学接下来有一段护法菩萨的开示，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弟子我在这里读一下。
啊，你验证一下。
学佛就是学做人。啊，我可以读吗，师父？
你可以读啊，你验证一下。
好，
验吧，验吧，验吧。
嗯，好，好嘞。学佛就是学做人，要想把自己修好了，就要多听台长的广播和白话佛法，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人，其实是最傻的人。人人都想成佛，都有着精进努力的一颗心，但是功德凭心做，智慧在头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自己就是一个不开悟的人，还来好为人师，那么吃亏的只有你自己。做人不要骄傲，骄傲就是傲气，就是不如法，功高我慢做不得。一个人学佛要心中有佛，心中有菩萨，不要有自己，自己是那么渺小，自己不堪一击，累世的业障把你们染着的已经离天上的家没有了距离，今生你们就是要超脱自己的一生。我们很开心，愿意看到你们这些弟子开始度人学佛了，我们为你们的做法表示赞叹，但是赞叹的同时我们也是捏一把汗，因为弟子们有时候太傻了，真的不开悟。台长在人间就是来指导你们修行方向的，你们应该找对人做对事儿啊，而你们以为自己刚刚开悟了几天就出来复制你们的方法给众生，大错特错呀，造业呀。这几天不停的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究竟错在哪里？可以告诉你们，错在首先不能为人师，然后要尊师，尊敬你们的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这一世才有资格给你们讲法，你们不去听，你们天天在群里等着，听着人在给你们开示，真的是很没有智慧。台长一篇白话佛法，你们会开悟多少？一篇录音会启迪你们多少烦恼都放下？这些菩萨的开示不去听，在听众生为你们讲法，你们说你们可笑不可笑？可惜不可惜？人在人间就是有肉身，有肉身就会有犯错，肉身就是报身，自己的业障还没有消尽，还来人间做起菩萨的事情，你说如法不如法？如果人身在人间业障消除，早就上天上做菩萨去了，还会在人间吗？所以人间弘法人必须是菩萨讲法，佛讲法，其余众生只有探讨分享的份儿，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灌输到佛法上的资格，这就是个错误。希望大家把眼睛擦擦亮，不要去乱跟人。你们有这么好的师父，为什么不去学？观世音菩萨天天在给你们讲法，你们为什么不去听？有点小风吹草动就都跑去看，自己没有智慧又不知道对错，你们这些孩子真是让我们拿你们没有办法。好好修了，每一个人只要你在人间就没有资格去研讨佛法，除非你是天上派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台长就是你们的执法者，你们应该依法不依人，跟随佛陀的戒律，一步一步本本分分的做好自己，做好人间的菩萨，把自己的心修修亮，擦擦光，让你们的光明心都释放出来，为你们的师父好好度人，跟好观世音菩萨，跟好师父找对方向，不要掉队。阿弥陀佛，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师父，
你知道是谁讲的吗？
不知道。
回答的倒蛮快的。不知道，我现在给你一点灵感，你再想想看是谁啊。
嗯，龙颜护法吗？
啊，对了，接近一点了。
不能吧？我感觉是
应该。你很熟悉的，你应该很熟悉的，经常护持我们心灵法门的。
他跟我说，他说的那个你的起心动念，台长全知道。
斗战胜佛。
我不知道，我师父。
斗战胜佛。
啊。
啊嗯，
这么好啊！嗯、师傅，这位菩萨老给我讲佛法，
哎、
嗯，然后
就是他，
嗯，
现在知道了吧？
嗯，
我告诉你，
啊、
你们人间有一点点问题，
啊、
心灵法门他全部看住的。你看看佛群里有一点点小问题，他马上就降下圣旨。我告诉你，他讲的话，如果你们不好好听的话，
啊、
呵，你看看他、
啊，
呵，他这种语气你还听不出来啊？
是、
啊，是啊。好好的修啦、
嗯、
我告诉你。
那我的护法神我就是。
斗战
胜
佛。对
了、
嗯、应该是的。嗯。
啊师傅那个有一次就是说那个因为我怕修成那个仙道嘛，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
嗯、
那个我也老问观世音菩萨，我说这到底是谁老给我开示，但是菩萨不说。然后我也看不见，但是呢这位然后后来菩萨给我意念说的是他给我安排的一个护法菩萨在我身边保佑着我，然后那个我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他，然后嗯就说之前这位菩萨也给我开示了好多那个台长的白话佛法的解释，然后小虎子在广播里也读了，然后嗯我就怕我修偏，我天天求，我说我只学佛道不学仙道，
对，
我说我只跟随观世音菩萨，我一次修成，我就怕我修偏，师傅、
嗯、
您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确定了，
嗯，
然后我还问过呢，嗯这位菩萨说
你不想修仙道，
我是
你把家里味精全部拿掉，
对。
你家里不吃味精的话、
哎、
你就不鲜了，
我太开心了，
你就不鲜了。不要乱鲜，我告诉你，听得懂吗？很多人、
嗯、
你还算有点智慧的，很多人到最后修到后来就先修的、
嗯、
仙道去了，明白了吗？还有神道，
对呀、
啊，神道，神道就是神神叨叨。好好修啊，不能走偏差的。人的一生啊，我告诉你，就这点时间、
嗯，
明白了吗？
对，明白，是的，好。然后那个，我提几个问题，师傅，那个，这里就是还是搁这里边那个截取一小段，这几天不停的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究竟错在哪里，可以告诉你们错误在首先不能为人师，要尊师尊敬你们的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这一世才有资格给你们讲法，你们不去听，你们天天在群里等着听人在给你们开示，真的没有智慧，台长一篇白话佛法你开悟多少，嗯，一篇录音会启迪你们多少烦恼都放下，这些菩萨的开示不去听，再听众生为你们讲法，你说你们可笑不可笑，可惜不可惜，师父
听见这个语言，
现在有些师兄不把师，
你听听看这个语气像不像斗战胜佛，斗战胜佛可爱了，我告诉你他讲的也是大白话。嗯，听得懂吗、
啊、他跟我说他可以白话佛法，他可深，我要是深他就可以给我深讲，我学的浅就给我浅讲，
好了，
然后哎呀就为了让我开悟，菩萨对我可好了，师傅、
啊、
嗯
知道
我还没问完呢，师傅现在有些师兄嗯不把师傅的开示当回事，师傅这样讲他那样做，这样的师兄会怎样呢，而且自己跑偏还不知道，别人劝说还等于感觉多余，这个咋办呢，师傅
现在你是问我了是吧？嗯。嗯。
啊，对对。
这个很简单了，自己不知道。我们人活在五欲六尘当中，很多人不学佛，他知道他自己在走错路吗？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走偏吗？对不对啊？他知道自己一直在走魔障吗？他不知道，明白了吗？那么就是靠什么能够辨别呢？
是是，
就是不停的靠着智慧。那么什么智慧呢？那么就是超人的智慧，超人智慧，那么就是佛的智慧，菩萨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呢？有师父，那么跟师父；没有师父，那么好好念经学佛，好好的听菩萨的过去的话啊，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开这些啊走偏的路。所以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已经功高我慢了，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已经走偏了。我可以告诉你，谦虚的人永远不会走错路，骄傲的人永远会找不到路。你去看好了，认为自己认识这条路的人，就是经常开拓自己的路的人；认为自己不会被压死的人，就是因为自以为自己开车开得很好的人。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啊、好了，
对，
好了。
嗯，明白了。嗯。好，那下一个问题，人间弘法人必须是菩萨讲法、佛讲法，其余众生只有探讨分享的份儿，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灌输到佛法上的资格。这段话如何理解？是不是师兄们根本不能讲法？就像师父开示似的，庙里的法师如果在没有开悟的情况下，他们的方丈都不给他们看大乘经典。师父，
现在你都知道了吗？我觉得你又开悟一点了，现在明白吗？为什么在庙里这么规矩这么严重啊？为什么那个大法大和尚小和尚分得这么清楚啊？为什么在天上都有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啊？现在明白了吗？
嗯。
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有，为什么他是观世音菩萨而你不是啊？很简单啊，觉悟不一样啊。
对。
你说说看，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人，小菩萨，你要到天上去，你能说法不啦？你明白不啦？
不能。
好了。
我什么都不懂，我咋敢说呀？对。
好了，懂了就好了。
明白了。
所以就是讲给你们听，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哎呀，我都这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都不讲了。有什么好讲了？他们觉得台长这些东西他也能讲，他讲法的里边他有法力的，这个白话佛法里边他都有能量的，所以很多人真的傻傻的，我真的不想多讲。
太，
哎，你不是
太有能量
的，斗战胜佛经
都是一路见证我走过来的。嗯，
斗战胜佛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啊？你去听人讲。好了，
对呀，
我不想。
然后是啊，然后现在
我从来不想多表扬。
现在然后还很多，明白。师傅点到为止，我听懂了。然后那个师傅就是那个就您刚才说的我也明白了，就是现在很多同修还在那个整的那个微课堂啊，就是说也是给大家上课。然后按师傅刚才您说这个，我就明白了。他们现在应该能听懂啥意思了，不要乱给别人讲。然后，师傅我再接，师傅我再接着问，有些师兄看到别的师兄功德做得大，生出了嫉妒心，针对这样的师兄，该如何调节自己的状态呢？如何克服自己的嫉妒心呢？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心魔呀，师傅呀？
对呀，就是心魔呀。心魔是什么？嫉妒别人呢？因为你心中没有佛性啊。你才会嫉妒别人呢，因为魔障才会嫉妒别人呢，因为阿修罗道的人才会嫉妒别人呢，听得懂吗？因为你看动物会嫉妒吧，动物哪个动物不会嫉妒啊？动物跟动物抢食物都会嫉妒，对不对啊？人会不会啦？好啦，
对，人也会，只有慈悲，不是慈悲的，慈悲可以化解一切灾难。师傅讲，我问一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些人觉得自己信念很坚定，一直强调自己发心正，菩萨可见，帮助大家成长，好为人师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很简单啦，意念坚强并不代表你走的路是对，意念坚强等于这辆汽车很好， 一般的开的再远它都不会坏掉的，这叫意念坚强。但是你开的方向不对
啊，
你怎么走得到你的路啊？
对，跑偏了。
那好了，明白了吗？
没开西天，开东天去了。
啊，对了，意念坚强有什么用啊？意念坚强，汽车再好，你要叫你跑西边，你开东边去了啊？你看看看，你都觉悟了吧？跟台长讲了十几分钟，你觉悟很多
了，
明白吗？
哎呦，真的谢谢师傅呀，太感恩师傅了。
你不要感谢我，
希望这个开示能让更多人觉悟。
你好好念心经吧。
感谢观世音菩萨，
包括你。